二十月，再补充一点点，补充一点点，因为讲到这个曹洞宗的，其实我很喜欢，因为曹洞宗的他这个语言非常优美，就是境界非常高啊，但是用很妙、很优美的语言，很准确的语言，但是又令你离开语言之相，这是曹洞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。一样地方，那我发了一段话，大家可以看，就是讲的这个，讲的这，因为讲的这个位嘛，对吧？讲的这正偏啊，讲的这个正位偏位啊，这个，当这个五位序啊，讲的这个正偏五位的是丹霞子纯，实际上是弘治正觉的老师啊，老师丹霞子，丹霞子纯呢，他有一个，他也有一个宋古一百则，宋古一百则，后来这个林泉崇伦呢，把他汇集起来做了一定的解释，叫虚堂集啊，叫虚堂集。他还有头子一清的叫空谷集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边也引用了这个，其实这本书里面以后呢，也有一部分也是，就像引用这个《碧眼录》一样，也引用了这个，就是这个林泉崇伦的空谷集和这个，叫这个虚堂集里边的这一些文字和公案。那这里呢，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啊，又讲到这个正不立玄，偏不复物啊，偏不复这洞上祖师实际上是金刚经的化身，对吧？金刚经的生命体就是这些祖师啊，金刚经。就是祖师，那我们可以来看啊，可以看来，那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来了解这个曹洞宗人，但也是这个他是金刚经，从另一个角来用曹洞宗的语言来了解禅宗或者金刚经的精髓。我们有这段话也比较经典，在这个实际上这段话来自应该是清代三山来的这个五家宗旨传要啊，五家宗旨传要这段话其实非常准确也很优美，我们可以看啊，就是关于这个正和偏的问题啊，正和偏的问题。好，他说黑白未分，难为彼此。什么叫黑白未分，难为彼此？就是说，也就是一念未生时，一念未生时。所以这个全真教的开创人王重阳，他马丹阳，马丹阳问他如何是道。啊，他说阴阳不到处，五行未生时啊，这是道家的这种祖师对这个道的一个解释。根本的道就是阴阳未分，然后五行未现形的时候就五行不到处，阴阳未生时啊。那这里当然我们他这个黑白未分实际上也是借用这样一种传统术语，但是他在佛教的语境中是另外一种含义啊。他说黑白未分，难为彼此。玄黄嘛，这玄黄，天地玄黄，就是天地未开之前，对吧？他玄黄之后，天地定位之后呢，这先是混沌世界，天地定位之后呢，方位自他，才有了高下四方，对吧？才有这法各种法的这种自己的这个时间空间中的位置啊，和他这个变化。他说在最初的时候，所以玄黄未分，难为彼此，实际上指的什么东西？指的是那个般若正气，金刚正气啊。那那边是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啊，无古无今啊，无生灭啊，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分判以后呢，那个就是分别以后，分判以后才有了种种的法的这种现象啊。所以玄黄之后，天地定位以后呢，才万物各主其位的，万物生长这样。所以说呢，曹洞宗的这个所谓偏重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以偏，因为这刚才讲的这个正不立玄，偏不复我，所以正和偏这个是很有意思，所以正偏五位，对吧？正偏五位，那所以说呢，他说因为这个万象纷纭，也形成了差别万象，所以说呢，曹洞宗呢是借黑全正。什么叫借黑全正？就是以黑啊，一片黑，其实这个黑指的是黑白未分的那个状态，所以曹洞宗里边讲正位都是用这个黑啊，用漆黑的，用漆黑，用黑了来全，就是方便的表示正位啊，用黑了来表示正，因为什么呢？一片漆黑，万象齐明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 就是你看不到什么东西的，看不到什么东西，就是说伸手不见五指的。还有一种说法叫伸手不见眼睛，是吧？伸手不见，那就能锁都没有了，对吧？那是，但是这个是你伸手干什么呢？你明显知道啥地方为什么伸手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戒权戒黑权正，所以这我这样讲，就是说，就是正面的，大家解释一些禅宗的术语，这样的话，你去读一些东西，可能就会不一样啊。就否则，这个术语本身也这个行话术语本身也是一个障碍。比如说，知有，知有的人，知有就是说知道那个，就是见道之人，就是见性之人啊，这是有一个某种东西啊，他把那个空变成了一个有，这知有也是个方便之说了，对吧？那知有之人，你要知道什么叫知有之人啊？知有不知有，就是有没有悟啊？有没有见到这个啊？好，他说，比如说还有正位，比如说还有什么一色正位，什么就叫一色啊？一色，比如说什么叫正位一色、大公一色啊？等等这些，他就他常用的一些术语。那么看这里，先讲这个偏正的问题，就是说。在曹洞宗的语言系统里边，就是黑是黑暗黑夜啊，万象未形，就是生也代表一念不生，对吧？也代表那个涅槃，其实无相的东西，超越名言的东西啊。所以借这个黑了来权证，就是一种方便来表示正位啊，表示正位。假白也是假借于这个白来示偏。因为白这个万象森罗万象，万象森罗，它就有这样一个，所以这两个词也是一个表征。从根本上来讲，黑白实际上是不分的，黑白是一个东西的。但是它借这个镜和这个名言来表述偏正，就是黑就是正位，白就是偏位。那这个进一步的来讲呢，正是什么意思呢？正呢，就是说，其实上就是说。这个正位其实上就是空界，另外一种解释，正位就是空界，就是涅槃体。然后呢，偏位就是万象，就是森罗万象啊，偏位是。所以说呢，他说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根本的见，这个黑白是全说，对吧？这个名词和这个黑白偏正都是全说，但是呢，他根本的见地什么是无助的，是无助，就有佛处，就叫什么？有佛处不叫不停留的，无佛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。这其实他说正不立玄，偏不复悟。那在这里，丹霞子润他讲，就是说正不作证，正不作证就是正不立玄。这在《金刚经》就是说，罗汉就是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罗汉不作是念，佛也不作是念，佛也不认为我度了众生，我有所得。哎，这叫正。不立玄，也叫正不作证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如果他说我开悟了，我有一个明显的途径，我知道悟什么，然后他说我这东西你就跟我学，我保证让你开悟，我真的和佛一样的。如果这样去讲，他就是有问题的，他就是说死在某种境界之中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就说是你不能把它固定化、死板化、清晰化。这是一个根本，落于相之中，落于相之中，对。所以说佛教它不是科学，但是它也不是玄学，对吧？它不是玄学，他所以说呢，说正不作证，正不作证呢，在曹洞宗叫夜半证明，叫夜半，因为夜半是黑嘛，在正位啊，但是呢又很明明了了，是吧？这叫夜半证明。否则你看不懂曹洞宗的这个语言术语啊，夜半证明，所以叫正不作证，夜半证明，这叫正不立玄，也就是说有佛处不得住啊，有佛处不得住。然后呢，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是偏不作偏，这正不作证，偏不作偏，偏不作偏呢，就是偏不复悟啊，这我们刚才弘智正觉这里啊，偏不复悟，也就是说无佛处即走过。无佛处即走过，叫偏不复位，叫偏不作偏，正不作正，偏不作偏。然后呢，天晓阴晦，所以天虽然天亮，但是还一片灰蒙蒙，一片雾蒙，啥都看不见。所以这叫正不作正，偏不作。所以说，曹洞宗的人实际上是，在我们用天台宗另外一种叫双招双者中道智慧，对吧？实际上他就是这种。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文字表，但是在现实中，他就表现种种语言上的这种回护，对吧？ 天正回火这样一种，就像游戏一样的，你东我西，你上我下啊。但两个是有你有我，我们俩是一体的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啊，这是由黑和白，由夜和白天，对，有白天和黑夜，由黑和白，由偏和正来解释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正不作正，就是偏不作偏。所以呢，在境界上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涅槃和万象它是不可分的，它是不可分的，是吧？所以不管在语言，还在境界，还在这个方便之中，都必须体现这个。而这个东西是超越语言的，由这个超越语言的这个本体呢，就显示了，比如《金刚经》从这个里边流露出来的，流露出来。所以你用这个再去看《金刚经》，每句话，包括你看禅宗的每句话，它就同时有两个方面的东西，就是类似一种同时肯定、同时否定的样意思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是它。但是我们这样讲上就是讲它的一个原理啊，用文字讲它的原理。在现实中你要去用，现实中用它就是一种真实的受用啊，真实的受用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的啊。然后呢，他讲了后面一句话，后面讲他说全体即用。其实啊，黑白和这个偏正是代表的是体用关系，对吧？体用是不可分割的。体用是不可分割的，体用同时，体即用，用即体啊，在现证中，它必然是一体的啊，一体的。所以说，全体即用和枯木花开啊，枯木花开啊。然后呢，全用即真啊，全用即真呢，也可以说全用即体的。然后呢，方从不厌。我们看鲜花盛开。但实际上它也是个寂灭相，它没有那种厌，厌就是生灭不断的变化发射型的，但方从不厌，虽然栩栩如生，但是它也是一种寂灭清净之相，寂灭清净之相，是吧？所以说他说枯木花开全用，叫全体即用枯木花开。然后呢，实际上当你证到寂灭体的时候，它必然是万象森罗啊，必然是万象森罗。所以说海印三昧和华严三昧是一个东西，表述的时候把它分开来表述，是吧？所以全体即真，方从不厌，是吧？摧残坚带极尽玄微，摧残坚带极尽玄。所谓坚带什么东西，就是两个并行不悖，就是体用不二的，是吧？达到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它极尽玄微，这个时候就是所有的玄妙的东西。都显示出来，同时呢，玄妙的东西又没有玄妙之相啊，极尽玄微，所以说呢，他说玉凤金鸾这分殊不下，在这种一种，就这个东西是超越，这是不可说的，是不可说的啊，玉凤金鸾分殊不下，这代表这个体用的这种关系啊，分殊不下，所以说呢。微音那判这修化如何？你不要说空劫前微音王之前那个佛，我看到他证到什么？我的这寂灭相长什么样子？是有什么觉受？有什么境界？有什么相？的修化如何？修化如何？然后呢？取为金石，有无人施舍？那个便是无可说的。微音王前那个体是无可历劫空劫前自己是无可说的，但是呢，取为金石就是随缘度化，为了现在的眼前人、当下人。然后呢，可以随缘施舍，由人施舍，可以种种的方便流露出无穷无尽的语言三昧来度化众生。所以我们看刚才这个东山问这个僧人说哪里来，由山来到顶吗？他到了，他那顶上有没有人，他怎么这一切对话实际上就是语言三，就取为金石，也就是说方便为眼前人当下人来施舍种种的语言来度化他。这样就把这个关于这个偏正啊，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解释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页啊，下一页。这是前面的实际上是正答，对吧？后面实际上是在这个涅迹断疑，就是说前面是讲这个这正就从一个正面正题上去回答，后面是。涅迹断，就从这个事项上断除人们的疑惑，断疑。他说以上的问答呢，就说 须菩提的这个威仪啊，就显如来之正脉啊，显如来之正脉，这普度众生就摄归于如来藏，哎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也是关于如来藏的啊，摄归于所有的众生会，所以如来藏就是我们心性，我们的广大圆满的这个心性啊，心性中的一切的众生啊，摄归于如来藏啊。他说：“如来藏海的修行无相，玄同于诸佛法身啊，玄同于诸佛法身啊，明智障于佛地，等法界于虚空啊，就是破除所有的障碍，然后呢，达到佛地的境界，然后呢，变通法界如虚空啊，变通法界如虚空，心如虚空无量的含容万法啊，然后涅槃住而无住。”诸法为而无为啊，住无住，有为无为，这两个是一体的啊。涅槃住而无住，诸法为而无为啊，福德威力一切成就啊啊，所以到这个地方就说，实际上就可以后面就全部都是流通分了，这个意思啊。啊他说善现所问呢，以去迹为度生，以度生为去，就是说善现问问题的时候，他隐含了一个疑惑，就是说。如果我去寂灭相，那我怎么去度众生呢？我度众生，我要去怎么能够契合这个寂灭相了？这就是说，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体用不二啊，枯木花开，就是从全体寂用枯木花开啊。如果你真正的达到枯木，那必然是满山遍野的开花开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全用寂体方从不厌，方从不厌就是我们在度化众生时，我们有度化众生之相。不施持戒忍辱精进，没有这种全体涅槃相啊，是不二的啊。所以说，你如果把这个度众生和寂灭相，有为无为，如果割裂开来的话，那就没法知道真正的圆融无碍的这个妙用啊，菩萨道的妙用啊。所以就是去寂和度众生这两个似乎是分别的，那这是情生分别两不圆融，这两个就你如果你去寂，寂灭也不圆融。你去天生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，如果有违法，也度不完众生啊，度不完众生，这两个都不圆融。所以说呢，佛指出就度而无度，这样，然后呢，就是无度而度，就是寂用体用不二，这就是正偏啊，正偏不二，对吧？啊，偏正不二，啊、正不立正，是、啊、吧？正不立玄，偏不复物啊，偏不复物啊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要达到这个无住而住，即是常住。啊，无住而住即是常住。他此中微妙犹难晓，这种微妙很难理解，就是你要真正的去理解它、应用它是很难的。理解它、应用它很难的。念而无念，相而无相，念就是无念，相就是无相，是吧？说而无说，正而无正，正而无正。哎，我们看这个非常圆融啊。但在曹洞宗里边，他的语言就变成是诗意的语言，什么方从不厌，什么枯木花开。具有非常一种诗意的语言。那这里啊，他是说而无说，正而无正，念而无念，种种相为啊，能无碍乎？啊，就是这，如果你在这里边你把它割裂开，那你就做不到无碍了啊。这要无碍无住心，对吧？他如果你还这种这两个割裂的，那你就会产生疑惑，对吧？所以这就在破这种疑惑心，对吧？他无执着安住，即是成起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这个佛以佛眼呢，把它一点点断掉，给它震破这个疑啊。它这个金刚会呢，是非常玄妙啊、凡夫无法去理解它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就是讲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核心理趣是什么，它的纲要是什么？就是说要我们看就提炼出来几个点啊，叫无住而住即常住啊，无住而住即常住心，这样念而无念。相就是无住而住的即常住，念而无念，相而无相，说而无说，正而无正。这里是《金刚经》里边的特点啊，就讲出《金刚经》的这个隐含的问题和直接的细密的这种问答。后面有一个弥勒菩萨的寄颂，他说：“调伏彼世中，远离取向心，即断种种疑，一方生成心。”解释这个弥勒寄颂，他说这个是弥勒传授给无着的，无着在传授给世亲的、他的弟弟天亲，他无着呢与把这个经呢分为十八柱啊，分为十八柱，就是柱和无柱，他分为十八柱，对吧？ 那么天期呢，世期呢，把它分为二十七仪啊，二十七仪。所以后代的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人也在合会这两个，就把它两个贯通啊，贯通。他说呢，他说或一柱中，他是然后把这个二十七仪和这个十八柱，然后再搭配一下，就是一柱里边有两仪三仪，或者一仪中有三柱四柱。他说这种论法是不同，他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呢？那因为呢，无着是以第一柱配十柱发心等位，就是以某种柱某种境是讲的这个道次第啊，为是道次第。第二柱呢配的是十行啊，十行中的前六行。那么第三柱呢配的七行位，第四柱配的第八行，我们十柱十行的六七八，对吧？然后呢九行十行位啊，这第四柱配八九行，第五柱呢第十柱配十回向位，第十五柱呢配四加行位，第十六柱配当世第一地，第十七柱为初地，第十八柱从二地一直到佛位，通明如来地啊。这是无着的这个十七柱的这样一种分判啊，就是按照柱和无柱啊，他的这个十七柱是安柱，就是某一个菩萨的这个由发心到加行到见道到圆满道，整个这个过程有三贤的四加行，然后整个这个过程把它分判，它实际上是无助，实际上是有助的，安住于某种智慧境界之中啊，这样无助无助有助有助无助这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它是以这个位次道次第的位次来对应《金刚经》里面的这个前后内容的。那么呢，这是它的一个说法。但是呢，这个它这个经呢，它是以无相为宗，它核心是无相，综合他说几何列位深浅。但是金刚经整体是讲无相，如果你把它这个浅深这样退位的话，死死的搭配的话，实际上不能够完全这样去理解它，不能够这样死板的去理解它啊。他说虽然呢，就是说情惑见薄位地转高，这意象稍同，这略为配设，那这样就配的是可以的，但是呢有点，如果你执着它就着于名相啊，反而被名相所困惑，反而被困在名相之中。他是因为这样一种问题呢，有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人的误解，就这个十八柱用这个道次第来配位，配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进展，那这样的话就把金刚经等于说固化。所以说呢，千亲菩萨的这个世亲，他的弟弟千亲呢，就是说他的主张就是说断疑，断二十七疑，断二十七个疑惑，以这个来贯通这个楞伽经啊，这个是尊弥勒之啊，这个就我们真正的能够把弥勒的偈颂的这个意思讲清楚啊，这是这个，所以后面就断疑生信就开始第一疑啊，第一是断求佛行施住相疑，就是到金刚经中通的第二卷啊，第二卷，我们就这样吧，好吧。